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重点是什么，大家不还记得吗？重点讲的是交通啊。那么因为交通的缘故看见神的光，因为交通的缘故看见自己的罪，才有了认罪的经历，才有了认罪的需要啊，所以才有真理上的讲究。当我们去认罪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所以这就成了我们的把握和确据。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只有在交通中间的人那个认罪是有真实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我们说你要认罪，认什么罪呢？他没办法认罪。假如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不明白他弟兄姊妹们的难处的话，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帮助啊，有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会变成好像达不到目的啊，文不及义，讲的东西跟他的需要不同。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观点来再继续讨论交通的需要啊。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一段的话的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前面讲到耶稣基督既是这样的有效，他我们到他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已经说过，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的宝血必须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就变得很方便了啊。那所以也有人拿这样话问基督徒，哎，基督徒就是一天到晚犯罪认罪犯罪认罪，有什么意思啊？我不信主，我还比你们更好，我也不去犯罪，你们说你们认罪主得的赦免，那你们继续犯罪，一直犯罪。那有些不孝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说，哎，既然认罪这样容易，我每天认罪就好了吧，对不对？我随便我的意思行，到晚上都算一笔总账啊，这个主耶稣求你赦免，就都不解决了吗？也有人拿这些话去直男传道人，哎，弟兄们，你们是这样教导的，那我们这样子有什么不对呢？你知道王明道也被人问这个问题，王明道也被有人问，他说王弟兄，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自由犯罪了，犯完罪就认罪就是了吧，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是吧？所以王明道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是酌量心理思想这个问题。那时候他正好出去在外面领聚会，他坐在别人家里，结果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刮一下刮到了啊，从前保险刀没有那么好，大概刮到，哎呦，喷破了，流血，他就赶快跟主人讲说这个割了一刀啊。那主人说不要紧，我有很好的金疮药，就啪一下就好了，不流血了。哎，王明道灵感就来了，说这个好，他就上去讲，他说我们犯罪啊，就好像割了一刀一样，那耶稣基督能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好像金疮药一样。他说你们想想看，哪有一个人因为金疮药好的缘故天天割自己的呢？那些人发神经了，你天天割自己，然后金疮药割了再贴，割了再贴，金疮药反正很好，万事万灵嘛，百万灵丹嘛，从来没有没有效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痛苦受的伤害流的血，这些痛苦跟那些不方便，是叫我们足够的原因不犯罪。当我们犯罪离开神之后，我们也有痛苦啊，我们觉得失去神的平安，失去神的喜乐，所以不愿意犯罪，犯罪是不得已的。所以这里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不是叫你们因为看见认罪赦罪这么容易就常常犯罪，不是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家里一个父母亲出门以后，把孩子交托，把这个家里交托给孩子们，说如果有什么事情你打电话找我，如果房子着火了赶快打911，哈哈，或者打救火队啊。那哪有小孩子好了，现在我知道有911电话号码，我放火不要紧了，这不可以的，不能的，对不对？而且一个正常的人不会这样， 所以刚才讲的那些问题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心，一个犯罪的心里面出来的，这不是我们的交通中间的人，在和神有交通的人中间所会有那种态度，是不是？假如今天良心里面有感觉，哎呀，我犯这个，我做这个事情一定是错了，但是我又非好像里面有这个倾向欲望要做这件事情，不要紧啊，你去犯罪，反正耶稣基督宝血可以赦免你。我想仇敌撒旦也会讲这样假话，那么对不对呢？对的。那么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犯罪呢？不可以啊。所以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这个话思路就很清楚了，若有人犯罪，希望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你们最好不犯罪，若有人犯罪，最好你们蒙神的保守，保持清洁的心，就不需要啊。那话又问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和主亲近的时候，不完全是为了罪的需要啊。那你说好了，我不犯罪了，那我就不用亲近主了，也不是这意思。我想约翰也不是这样意思啊。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义者，耶稣基督，这里特别给他的名字叫义者 ，the righteous one。义者为什么？他就是公义的那一位，他不仅是代罪的羔羊，他自己是公义者。这里的问题在这里，只有耶稣基督是他自己是义者的时候 ，only when he is a righteous one, he can be righteous to us。他能够对我们以公义对待我们。这里话有点讲究的。假如他在神的面前不够公义，他不是完全的，他不是无罪的，他不能够以公义来对待我们，也不能以救赎来对待我们。所以这里说，在神那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先是义者耶稣基督，然后才是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先是义者，才有义行，并且因着他的义行，能够成全我们的公义。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英文里面是 propitiation。挽回祭这个字什么意思？又可以翻作 mercy seat， 施恩座。所以这个字的讲究呢，就是它也是，那你们知道什么叫施恩座吧？在旧约里面有约柜，约柜的盖子啊，约柜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啊？约柜是一个箱子，好像它的盖子里面摆的是什么？摆的是这个法版，摆的是十条诫命的法版，摆的是亚伦发芽的杖，摆的金罐子里面玛纳啊，玛纳上面是什么？上面是一个盖子。我说盖子是不得已的说法，它原来叫做施恩座 ，mercy seat。那神在哪里呢？基路伯在施恩座上面，用基路伯的影子笼罩着施恩座。那这个施恩座就是 propitiation， 就是这里所讲的挽回祭。施恩座上坐的是谁呀？施恩座上是神在那里显现。所以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是我们的施恩座。所以罗马书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到他的宝座面前，施恩座就是他的宝座。你晓得吧？今天我们在约柜的定义来讲，神坐在哪里？神坐的地方是宝座，是掌权的地方，但是在约柜上面他叫的施恩座。那我们就明白了，因为有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所以今天神在施恩座上面能够向我们施恩典。这个施恩座，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施恩座，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两个翻译都可以。挽回祭呢，叫人想到耶稣基督流血，他是神的羔羊，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施恩座呢，叫我们想到神因着耶稣的血已经平息了他的愤怒，而能够向我们施行他的恩典。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人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这里讲翻作挽回祭是不错的，主要的重点讲罪的问题。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个字也可以翻作施恩座，这里有很奇妙的意思。我想我讲过一遍，你们不会忘记了。他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有很多值得思想的地方。当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看见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当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施恩座， 是我们的挽回剂。这个对于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来讲，是一个必要的事情。但是对于普天下人的罪的问题呢，一方面来讲，神的宝血是完全有功效，但是事实上面，普天下人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呢？并没有。还是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当这里说他为我们做了挽回剂，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我们永远把人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我们，一个是普天下。普天下的人是还没有进到我们这边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到底耶稣基督的挽回剂它的功效发挥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两个分别的方法中间，普天下人罪，如果这些人没有蒙恩蒙神的怜悯到达主的面前，变成我们像我们一样得救，那么对于普天下人罪，主的宝血有怎么样的功效？这不是完全哲学上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说，经历上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分普天下人的罪和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主赦免了，但是这里的话，普天下人的罪虽然没有主观的经历，主有没有赦免？这就是真理的问题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是只赦免那些凡相信的人？照这里看来不是，他的挽回祭也是为普天下人设立的，但是在经历上面我没有那么清楚，那些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那到底他的血有没有赦免普天下人的罪？答案是有的，但是就着那些愿意，就着那些不愿意得救恩的人来讲，他们的罪如同没有赦免一样，他们的良心还是被罪定罪，他们还是被撒旦的权势控制，他们还是一样活在黑暗中间，活在死亡过犯里面，还是一样黑暗，没有力量。这就是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的样子，对不对？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因为说信耶稣的缘故，主啊，你需要再上一次十字架显给我看你为我死，不需要，他已经做了。在我们还不知道救恩的力量之前，在我们还不知道挽回剂的价值之前，在我们还不知道宝血的能力之前，他的功效已经在天地中间，在宇宙中间都成全了。所以这样显出来，我们若是不信神，我们的罪更大了，因为我们把主耶稣的血当作平常，当作浪费。好像说今天一场足球赛，最精彩的足球赛，票子都已经给你买了，都送到你的门前了，你就是不去。你有没有资格去？你有的，因为你已经有了票子，代价已经付了，但是你偏偏把它浪费。但是浪费的结果呢，是叫你没有看见那个精彩的足球赛，比如这样说啊，浪费的结果叫我们没有法子享受神的救恩。所以这里的话，耶稣基督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哦，当我们这样想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说，主啊，我真是蒙了你的恩典，若不然我还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功效。并且另外一方面看见说，主的心，神真是爱世人，而且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责任传扬福音，是把一件已经完成的救恩告诉他们，弟兄，你知道吗？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今天你所需要的就是接受这个赦免，承认这个赦免，相信这个赦免。前一阵子我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讲到怎么样跟佛教徒传福音怎么难。佛教徒的难处是什么？他们也希望得救，他们是自力得救，要靠自己的力量，结果自力得救一直做不成，因为人是罪人。当他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生命进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改正他的行为，没有办法有力量胜过罪，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胜过情欲，胜过各方面引诱。所以自力得救，靠着自力得救的人非常的辛苦，佛教徒都是靠自力得救修行。今天不是说对他讲有罪的问题，因为佛教徒多半知道有罪。今天不是对他说你不是一个好人，他要做好人，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而且靠着他你能够得救，不需要自力得救，你好苦啊，要指出他自力得救的痛苦来。那今天我们不仅是佛教徒了， 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自己心态也是自力得救。哎，当我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希望 redeem， 这个 redeem 不是救赎，而是说我重做过一件事情，用好事来代替。那今天不是这样，看见耶稣基督救恩，他的挽回计不仅是为你我的罪，为普天下人的罪，所有人的罪，耶稣基督宝血都涂抹。所以在这样的原则里面，没有一个人不能得救的。就是他罪大恶极，就是他顶撞神，就是他亵渎神的儿子，侮慢神，像保罗，甚至这一批信奉这道的人，但是一信主以后，主的宝血有没有功效？有功效，他已经赦免，已经为了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计。这是我们要特别讲到的，因为今天基督徒救恩的把握缺据啊，前面已经讲了，不是叫我们犯罪，是要叫我们不犯罪。但是若有人犯罪呢，要知道在父那里我们有位中保，就是谁？义者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挽回计。这个挽回计力量多大？太大了，普天下人罪都赦免了。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义者的时候，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挽回祭的时候，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根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昨天晚上我们和一些弟兄姊妹也读到这节圣经，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那我是说，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也不杀人的，那我也遵守他的诫命，虽然我不是故意要遵守的，那我是怎么认识他呢？我明明不认识他呀，对不对？那也有人他已经听了一些基督教的道理，听见那些福音的说法，所以他也知道不可犯罪，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这些一个人在刚强的良心里面都会这样做的。那是不是这样的人就认识耶稣了，就认识他了呢？照着我们其他方面所了解真理，他们不算认识神，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承认认识神。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就下了一个结论，这句话是经历里面的话。昨天当我提这样问题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有回答，说不，这句话不是这样的。因为当你不可杀人的时候，你并不能保证在其他上面你不犯罪，所以你仍然是不认识神啊，这也是一种经历的讲法，对不对？我们这里所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根据前面第一、第二节下来讲的话，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越认识他的功效的时候，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命令。这里有经历上的关系。一个人他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他不容易遵守耶稣的诫命。当他明白耶稣是谁，当他明白神的救法是什么，当他明白今天交通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有力量遵守。那所以这里还讲到这个经历的问题，就讲到力量的问题。不要忘记约翰一书一开始是讲的住在主里面这个问题，在那里有交通，在那里有喜乐，在那里有宝血，在那里有光照，所以我们行在神的光中，我们就遵守他的诫命。怎么样遵守他的诫命呢？他的诫命也不是难守的，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有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个晓得不是对别人讲的，是我们自己讲的，是针对我自己的需要讲的。我晓得，我有把握，因为我今天能够遵守他的命令，我就知道我是认识神的。其实反过来更好，我们如果认识他的话，我们应当遵守他的命令。只是基督徒的认识跟经历上面往往是不能100%调和。所以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前面第一章那三句话的同样的语态。人若说啊，人若说，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人里面他有一种辩论的态度，强辩的态度，在这个人里面他喜欢用他的话来遮盖自己的不是，喜欢用自己的话来遮盖他的软弱，喜欢用他自己的话来遮盖他不能达到完全的一些点，所以他拼命要说我已经认识神。他嘴里这样说，越是这样说，我知道他越没有。为什么呢？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很多人他表面上认识神，但是事实上他不能遵守神的诫命，缺少心理的力量。所以 他变成一种临时不服的基督徒。我再提醒，这段圣经讲的是交通，不是叫我们拿来作为借口，作为逃避。很多人读了这些圣经以后，他就道理懂得了，他就说我认识神，讲了半天认识神，他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诫命。那约翰的话就是针对他们说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这个真理可以翻作实际，在我们心里没有属灵的实际，没有信心的实际、啊、真理已经懂得了，但是真理没有实现的时候不算真理、啊、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你看见没有，回到主题，从此我们才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怎么样呢？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这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一个人肯遵行神的话语，就表示他是爱神的，就好像一个父母愿意遵守神的好像一个儿女愿意遵守父母的命令，好像夫妻愿意彼此遵守对方的要求啊，这个实行是完全经历里面的。我们一个人只有活在这样的光里的时候，才会有这一些负担意愿来实践这些圣经的话。所以我是很不愿意把属灵的事情弄在哲学思想的里面，但是你要晓得，我们稍微有点知识就知道，一个人他对自己 consistent 与否啊，就是说他对他是不是表里一致啊？有很多人他因为有一种非常相左的想不错误的想法，所以他不觉得他里面不 consistent。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那个 consistent 是什么呢？是属灵生命里面那个神的生命进来以后自然所表现出来的情形。交通、喜乐、保血、认罪、顺服、遵守他的诫命、住在主里面，这一路是自然的，在基督徒的思路里面这是前后一致的。其实 90% 的人 99% 的人也都看得见这个一致啊，福音是对着万人的，只有很少很少的人他的心里面思想有问题的啊，像 Charles Manson这种罪大恶极的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到现在不认罪啊，因为在他自己来讲我应该的啊，我没有时间去 go into detail。 但是你知道，很多研究心理学研究一些人思想的问题，就发现每一个人需要在他自己思想里面 consistent， 不然他里面没有一种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基督徒更是这样，如果今天做了基督徒却没有住在主里面的经历，很快的他就把他所认识的当作一种整知识上道理而已，对他没有 conviction， 没有这个要求的能力，所以基督徒就完全没有这个 reality。 刚才我们讲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这个爱前面讲第四节，真理不在他心里， reality 实际不在他的里面。爱神的心可以翻成神的爱啊，这个因为在希腊文和英文里面都有这个困难，神的爱是 dative， 也可以是它有两种受格啊，一个是神的爱，是说神爱我们的爱，一个是对神的爱 ，the love of God。英文里也是一样，到底是我们爱神呢，神爱我们呢，分不太清楚。好在在这里面，可能他这里的翻译"爱神的心"在它里面实在完全，讲的是我们的爱。这里比较是翻作这个话是对。翻作我们爱神是比较对啊，因为遵守主的话语动机是爱是不错的。可是反过来讲也可以，当我们遵守主的话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神也喜悦啊。所以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啊，中文选的这个爱神的心在它里面这个翻译也是不错的啊。你看英文的版本，一些其他的版本，那么在经历里面呢，这就很难了，两个都对。所以有些时候我看见这个一些英文的著作跟中文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他说他做见证说，一个人遵循神的话以后，神的爱进来了啊，那这个都可以，我在这边提出来，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怎么样遵守主的道？那昨天我们在问的时候，有位弟兄就说，第一要听见神的声音啊，不然你怎么遵守呢？是不是？另外有弟兄说，当然你要读圣经啊，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的道是什么呢？啊，所以你看这些话，约翰一书的话实在是经历，不是道理。 我们光读了约翰一书说凡遵守主道的可以对我们毫无反应，因为我们不知道主道是什么。但是因为这句话种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诗篇，读到这个旧约，读到出埃及记，读到以西结书，读到新约路加福音，读到以弗所书，任何一些地方都会有主的话进来。当我们和主交通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忽然主进来了，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可能不是圣经上的事情，可能只是叫你简单的叫你顺服你的主人，是不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仆人要顺服主人，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顺服主人。当我们这样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诫命有多少条？旧约里面讲十条诫命，然后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加上这么多，为什么？神说话了，借着先知又说话了，好，诫命增加了，而这些诫命留下来了，变成榜样了。现在新约呢，好像不是说从前都 erase 掉了，不光不是 erase， 把它存在 memory 里面，神还可以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再叫我们来遵守。好，所以 Charles Wesley John Wesley 很有意思，他是很喜欢遵守神的命令，因为他读到诗篇119篇说，我遵守你的命令绝不迟延，我欢喜遵读，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所以他就每天立志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出神的命令，好让他来遵守。这个人爱神啊。好了，你说有些人不赞成这样做，你因为旧约里面神的诫命都在包含着爱人如己里面的，对不对？包含着爱神跟爱人里面的，对，很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不是神的命令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两个命令里面了吗？不错，但是今天神还是可以说话。你说你要顺服你的主人，因为你在公司里当差，你应该忠心的做你的事情，那也出于爱神，那也出于爱人。所以这些话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遵守。刚才我讲一方面读圣经，一方面和神的交通祷告，这就是我们遵守神命令一个基本的原因，因为神是活的。那你说是旧约里面神的命令多呢，还是今天神在圣灵里面自由向我们说话命令多呢？我看差不多，神要说话就说话，我们里面有顺服的心，我们就应当遵守。所以也不是旧约里面那些人嫌啰嗦，而是神在我们身上跟我们 personal 个人的交通的关系，变成我们必须遵守神命令顺服他旨意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假如基督徒能这样做，他就是真的能体会到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他爱神的心完全，也能够因此体会到他住在主的里面啊。第六节又是一样的语气，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凡是主所做的一切事情，这个比诫命又高级一点了，又高一层了。不仅是主说叫我们怎么做，而且我们学会主的榜样，主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主怎么说主怎么说，主怎么行我们怎么行。那主做什么事情呢？你没有办法限制主要做什么事情。也许今天他要借着你去看望一问穷困的人，也许他要借着你去访问一个生病的人，也许他要借着你今天去看一个有痛苦的人，也许今天他要你在街上面传福音，也许今天他要在电话里面叫你说安慰的话。凡是主要做的事情我们就该去做，这是个遵行诫命最高的讲究。不是光是啊，主说话了我们有命令了我们可以遵守，而是主所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存心讨他的喜悦，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就应当照着他所做的去做。与主交通的经历是与主联合，所以主所要的也是我们所要的，主所做的是我们所做的，主所喜欢的是我们所喜欢的啊。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说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翰在讲什么呀？到底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啊？到底这个命令是什么？啊，这个命令是什么？啊，我们也许还不知道。那么第九节说什么呢？ 人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不要忘记，神就是光，是不是？第六节是说我们与他相交，第七节说我们如在光明中间，第九节说什么？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好，问题是什么？在光明中的结果叫我们爱弟兄。所以这个命令是什么？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十四章主曾经讲过，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约翰在这边说是旧命令又是新命令？不是一条新命令，是一条旧命令，什么意思？头一件我们可以晓得，约翰不敢也不能也不愿意自己发一个命令，他说我所写给你们的不是新命令，乃是旧命令，而且最早你们听见的，主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命令，旧的命令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啊，主的话，圣经的真理给我们听见的，这个命令是旧的命令，是不是旧命令啊？但第八节为什么说再者我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为什么新的呢？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同样这里真的也可以翻作实际啊。为什么他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好，新命令旧命令的分别在哪里？旧的命令我们从经历里面讲也是这样，听过命令没有？有。遵行了没有？没有。爽爽快快回答。新命令问题的光分别在哪里啊？就拿我们爱弟兄来讲，我们做不到。你对自己说我要爱弟兄，爱弟兄，爱了半天不爱，爱不起来，是不是？但是这里一件关键是什么？住在主里面。前面讲什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里说什么？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亮。这个奇妙不奇妙？意思就是说，刚才我听有人祷告，当我们和主有交通的时候，里面的光就越来越明亮。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